日本国会议9日决议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施加军事压力表示关切，决议案中并未直指俄罗斯，仅是指出对持续紧张的情况感到深切忧虑。俄乌局势紧张，包括美国、欧盟等多个西方国家的警告，假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发动制裁。日媒共同社在27日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已经要求日本政府讨论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等的相关措施，日本至今尚未明言将如何应对，因为日本政府内部担心假若表明制裁方针，包括北方四岛领土问题谈判在内停滞的日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领土争端和乌克兰局势类似，日俄之间应该寻求和平解决领土争议的方法，避免乌克兰局势发生在日俄之间。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无疑的前提是俄国已经入侵乌克兰，并且至少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的前提之下才能够成立，而目前这些还未发生，现阶段若将两者作比较其实意义不大。
其实我们知道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其实已经拖了快80年了，那除非俄国愿意把
他说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已经拖延了快80年了，除非俄罗斯愿意将四岛全部或者部分套翻出来，否则并没有解决的办法。战后漫长的过程当中，日本和俄罗斯之间都出现所谓的二岛反环论或者二岛让渡论，亦都就是将此武群岛和色丹岛交还给日本作为解决的方案，但是最终日本政府并没有同意，亦都因此问题一直并没有进展。遑论解决呢，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企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军事因素造成北方四岛争端难解。
那它的战略地位也十分的重要，因为这个区域啊，这个沙市俄罗斯它这个在地理位上就在鄂霍次克海。
他对美国之音话，北方四岛有关俄罗斯自身的军事安全、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该地区为俄罗斯位于鄂霍次克海之战略核子潜艇基地的重要屏障，若俄罗斯失去对这个区域的控制，美国可能将军事基地部署到北方四岛，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何思慎援引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网站的分析指出，若俄罗斯将北方四岛交还日本，核子潜艇可以通过的叶卡捷琳娜海峡以及对俄罗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弗里斯深水海峡都会属于日本及他的盟邦美国所控制，使到美国的军舰得以穿过鄂霍次克海中部，而美国势必在北方四岛部署军事设施。他指出，从泽竹岛北端至俄罗斯战略核子潜艇穿过的罗盘深水海峡距离仅是200公里，假如美国将泽竹岛编为不寻航母，将瓦解俄罗斯在太平洋战略方向上构筑防御体系。此外，俄罗斯亦都将会失去大片的领海及专属经济区。
是外长这个拉夫罗夫他认为啊，这个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它的缔结基本上是在这个当时啊，这个美国跟日本还没有签订一个美国可以使用日本国内设施的这个美日安保这个条约。
何思慎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系缔结于允许美军使用日本国内设施等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前。他又表示必须考量自那个时候以来的变化，显然俄罗斯顾虑美日援引安保条约在归还日本的岛屿上面设施基地，不愿意依时过境迁的日苏联合宣言在返还此武岛及色丹岛的条件之下同日本签署和平协议。何思慎又指出， 为了消除俄罗斯的顾虑，招日新闻援引日本内阁办公厅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之前在新加坡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假如俄罗斯依照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将此姆岛及色丹岛交还日本，美国将不在这两座岛屿驻军，希望藉此争取普京同意返回到日苏联合宣言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1日在同拜登的视频会谈之中，就俄军可能进攻乌克兰表示，将会就采取强有力行动同美国等盟友继续协调。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哈伊尔加鲁津2月2日表示，如果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这些同俄罗斯断绝关系无疑，以及这些不利于在俄日关系之中形成良好的氛围，并且表示日本不应该同美国等国家步调一致。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27日在推特上面重申了华盛顿同东京在南千岛群岛领土归属问题上面的一致立场。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表示，在安保领域方面，日本只能够跟随美国的政策，并没有几多自己可以调度的空间。
其实早在大概将近十年前，哈，这安倍当年曾经是想拉近日本跟俄国之间的一个距离，哈，他也非常积极，跟俄罗斯的普廷总统就尽量。
他说安倍当年曾经想拉近和俄国的距离，包括积极和普京打好个人的关系，目的是营造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氛围，希望在任内有所进展。但后来俄罗斯介入乌克兰的纷争，而且还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结果美国要求日本一起制裁俄罗斯，日本只好追随，亦因此安倍之前的努力几乎全功尽废。林全忠指出，就過去的經驗來說，假若是美國這次亦都要求日本一起制裁俄羅斯，日本其實並沒有其他的選擇。他指出，在制裁的細節上面，有些方面依然有可以調整的空間，這將會取決於岸田政府現階段如何判斷和俄羅斯的關係。台灣輔仁大學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企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並不認為日本會完全追隨美國。他表示，二戰結束之後，日本始終由於北方四島的問題未同前蘇聯簽訂結束戰爭狀態的和平條約，這些亦都是1956年日蘇邦交正常化之後歷任首相在對該國外交上面所努力的目標。他指出，安倍內閣時期致力於在北方四島問題上面同普京政府達成妥協，但未能夠克盡全功。去年十月岸田上任之後，就同普京舉行電話會談，他早日就實現面對面會談達成共識，唯因新冠疫情以及烏克蘭局勢等的惡化，遲遲未能夠實現。何思慎表示，當下美中對抗升高，美俄因為北約東擴，俄軍增兵在俄烏邊境，使到美俄交惡，推升中俄的戰略合作日益壓縮日俄在北方四島上面的談判空間。何思慎說，對岸田首相來說，美日同盟雖為重中之重，但是無意在外交上完全受制於美國，同拜登對俄政策亦步亦趨，岸田內閣傾向於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不表明發動制裁方為上策，同宣布將發動制裁的美國及歐盟保持適度的距離，以防普京加大對日本北面的戰略施壓，使到日本陷入南北受敵的不利局面。台灣輔仁大學人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企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在日俄和平條約談判之中，考慮到俄方認為美日同盟為潛在的威脅，日俄雙方已在和平條約之中加入安全保障條款，就明確規定始終堅持不採取互相敵對的軍事政策及行動進行討論，但是普京仲係質疑日本在美日同盟下能否自主行使主權，認為美國不可能輕易認可日俄的安全保障條款，因為這些將會制約美日同盟。何思慎說，日本因應中國再興，調整冷戰時期在日本北面 全驻重兵抵御苏联的部署将防卫重心南移。从2010年开始，日本就强化对西南诸岛的防卫，但是以有限的自卫队的数量难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危机。为此，日本外交存在着改善对俄关系的需要，以便减少北方的战略压力，以集中力量应对中国的挑战。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抱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虽然日本不会单独行动，亦都不会成为制裁俄罗斯的急先锋，不过基于国内的舆论压力，岸田会追随美国，并且尽可能在七国集团就是 G7 的框架之内同其他各国共同对俄制裁。至于制裁的力度，他认为应该会在美国之下，但会在日本上次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制裁俄罗斯之上。林全忠说，上次因为是不得已，故力度调到最低，只是对克里米亚的产品进行制裁，并未直接造成俄国的损失。这次如果俄国真的入侵乌克兰并且打到首都基辅，日本制裁的力度不会太轻。他相信这次岸田政府的判断和当年安倍的判断会有较大的不同，虽然岸田会慎重处理，但是他认为会有相当的力度。林全忠指出，除了舆论的压力，岸田并不寄望在他任内解决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而且如果制裁力度太弱，日本的印太政策以及在东中国海、台海议题上面的立场将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又表示，总体来讲，日本并不乐见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一旦乌克兰战争爆发，美国的精力就会从印太地区分散出去，对日本非常不利。林全忠说，日本是希望美国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到印太区域里面来，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一旦乌克兰被俄国全面入侵，要平静下来可能至少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日本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会对钓鱼台列罪有所行动，亦可能利用美国以及国际舆论注意力的分散发动台海战争，将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提前。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